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为什么要有余电共生？那台湾的西部基本上它的日照条件都相当好，所以它很适合发展太阳能。那么全国的这个日照的平均值啊，我们就叫做3.6度瓦每天。那台湾的西部沿海呢，这个部分就会高到3.8到4.0，远高于刚才说的这个平均值。所以呢，在台湾的西部沿海呢，事实上就是适合太阳能发展的地方。
是，
那这些地方过去传统上早期那个可能就是盐业用地，因为晒盐你知道吗？
对，
它就是太阳大它才晒盐才晒得出来，所以那些地方就是我们觉得是最适合的地方。那现在这些盐业用地很多都改成是养殖用地，所以很多余温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我们想用的地方，那也是本来现在的养殖业在用的地方。那如何得到两边的那个平衡？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一地多用嘛，一地两用的这种方式。那现在这个余电共生的概念，就是要把这个养殖渔业跟绿能一起去结合，然后我们在不影响养殖的这种状况之下，然后在余温啊，在温体啦，还有一些集水区蓄水池的地方，然后去改太阳光电的这些设备。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又要来做一个很特别的采访。最近这个环保的议题啊，然后有环保永续，还有减碳、近零等等，我觉得都有非常多的相关议题。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耳闻。那今天又要来跳入一个新的领域，也是投入在这个节能减碳里面啊。然后是非常资深的前辈。那我觉得这个产业经验呢，其实基本上Janet应该算是完全的小白。今天呢，就很荣幸邀请到太阳光电产业协会的理事张维策，还有监事李慧平两位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余电共生还有能源转型这些关于这个如何透过余电共生还有能源转型来帮助台湾的企业这样子的议题。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太阳光电啊还有余电共生这个主题其实是专业度非常的高的，那也是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啊，除非说有一些听众他是从事相关的领域哦，他可以才会有比较多的这种相关工程的背景知识。那今天我觉得很荣幸就邀请到张理事还有李监事来帮我们分享相关的产业的知识，然后也谈一下台湾在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现况。好，那我们就热情欢迎两位来宾。
谢谢。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先请李事这边先帮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哦，可以可以。我现在是在一个外资是德国的外资叫天鹰资本。那其实从事再生能源大概前后已经有6年的时间，之前我大部分都在营造业还有工程那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回来之后加入再生能源都在外资，所以当然是从外资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台湾的投资环境还有一些再生能源的一些机会。那当然本身我也是台湾人所以也会很关心台湾这块土地它的成长还有对于再生能源它对它的影响所以我想两个角度我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也许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觉。
太好了，
谢谢。
好，那么也欢迎李监事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张理事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慧平，我是台湾太阳光电产业协会的 TPVIA 的监事，那也是海力普电子的执行长。那我在太阳能行业呢已经有20年的工作经验了。那早期在这个行业我是在它的上游，这个叫太阳能的这个元件制造业。那这个是什么？这主要是做出口台湾的这个电池模组元件到海外的这个工作为主。 那近十年呢，主要是在下游这个系统发电业的这个部分，那主要工作就是来开发台湾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站为主要工作。海力普这家公司是在于太阳能行业里面的这个营造制造商以及系统整合上的这个桥洞，那主要工作就是太阳能光电的电站开发、那建制以及20年长期的这个电站的运维管理的工作。
好，那今天就很荣幸欢迎两位哦，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再生能源、太阳能还有这个余电共生这些听起来我就已经觉得有点逗动比较专业的一些产业知识。好，那我觉得因为近期其实像我觉得相信台湾，我们大家虽然说就是疫情嘛，那大家都关在这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开始关注到关于这个净零碳排啊等相关的议题。那台湾其实也有承诺2050年要成为一个净零且非核的家园哦。那蛮好奇想要了解，就是目前台湾的在使用这样再生能源的现况，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过往你们因为在产业都是张理事这边是6年多、然后李监事这边近20年、都投入在太阳能这一块，那台湾在运用这一些再生能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被解决或克服 的问题，就是应该想要了解现况如何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除非在产业里面，不然好像完全不太会知道这个现况的知识这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很广，因为再生能源其实我们从全球来看已经不是台湾的问题了哈，台湾需要再生能源啊，那整个全球更需要再生能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已经很早就已经浮上台面哈，早在大概15年前啊，台湾就开始在准备做这个事情啊，更何况刚 Simon 有提到他其实20几年前我们其实那时候都在出口太阳能板，因为国外早就已经在面对这个问题了啊，渐渐的现在整个全球也开始在正视这个问题，当然遇到的问题很多然后要克服的问题也很多，那政府也是在很全力的在支持，那同时一边走也一边在学习国外的经验，也一边在看台湾的状况做怎么样的调整才能是最适合台湾发展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
如果是以全球来看的话，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最就是说可能楷模或者说走在最前面，一般来说都是参考哪个国家？
这样讲吧，在行业里面呢，市场现在跟制造业里面规模最大的部分那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如果说真的在安装市场里面呢，事实上大家仍然是以台湾的来看呢，仍然会看看美国市场的状况
美国市场
这个倒是确实欧美都是走在最前面了那所以欧洲跟美国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的不管今天是装置容量或者是说他们的技术或者是说从他们走过的经验跟法规跟什么，有些他们第一期的太阳能板其实都已经面临到退役这个，那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嘛，我们还没有到退役，那他们是所谓退役就是大概20年
是因为说可能技术上整个更新加上那个设备需要太旧换新，所以大概就抓20年吗？还是
以技术水准来看的话，事实上现在的太阳能板基本上20年、25年都不是问题那事实上很早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事实上说20年淘汰掉，其实以台湾现在的发展 那可能是2030年、2035年以后的淘汰的那个市场，在那个时候那短期之内现在看到的这个市场 跟全球市场来看呢，仍然是在于蓬勃发展。那至于说这一个市场来看，太阳能这些模组啦，这些产品其实寿命都非常，技术事实上都超过20年，绝对没问题。
是。对，20年已经可以发生非常多事情，
是
对技术上的更新啊等等都会变化很多这样。因为就是台湾毕竟土地面积就是比较狭窄嘛，那也蛮好奇说在太阳能光电运用在再生能源这个比例啊，还有说我们在先天的这个条件上面，它是一个适合这个台湾地区来运用的一个 方式吗？好，然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在建制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会建制这个太阳能板或运用这样的技术，可能都是比较算是中大型企业会优先考量，就是投资在这一块，对，来做到一些节能啊等等。
事实上，台湾这个土地来看哈，我们再分几个来讲哈，我先这样讲，现在太阳光电它的主要特性呢，就是白天发电，可是它的这个缺点呢，这也是它先天的一个缺点。所以呢，大量推太阳能的时候，相对的对电网它是有负担、有压力。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太阳能白天发电，但是台湾还是需要把它储存下来，
对，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
对，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降低原来的电网的这个压力跟负荷。那另外在土地利用上来讲呢，除了目前那个我们现在会考虑就是说一地多用来解决你刚才说台湾地小人稠面积不够的这个问题，
是。
那这个问题的话，如何一地多用呢？比如说我们在球场啊，一般球场、篮球场啊、网球场这一类的比较小型的这个球场，那上的屋顶，它可以把它盖个这个，把它包在屋顶里面。那另外来讲，停车场啊，或者是温室啊，农业的话温室，那跟我们今天要导入的题目叫做渔温，
对，
所以我们会有渔电共生的这个机会，
是，
就是因为土地面积比较狭小，那我们又需要一地多用，
对
啊，那解决台湾的问题又不会影响到原来的这个生产事业。
我这边当然也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台湾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啦，这个大家都很了解。我就说开头我就说我也是台湾人啊，以前在坐飞机的时候，每次在飞在台湾的上空，就觉得台湾实在太美了，一整个绿岛。那回到台湾土地狭小，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发再生能源？可是我们可以用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说台湾现在的能源，97%是进口。常常有时候我对天在想，然后就是说这是好笑了哈，就是说其实台湾天然资源真的蛮缺乏的，因为它在小岛上面。可是呢，老天爷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公平的一些额外的 bonus， 就像说我们的风场，台湾海峡的风场是全世界有排行第二的，也有排行第三的风场。这个讲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很特别。所以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风场的投资商都在台湾？那台湾的太阳不会比别人小，跟我们隔壁的任何国家，我们的太阳都一样大，
对。
所以有这些天然资源，其实我们当然本来就要好好的利用。有了这些天然资源，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对外面的依靠，所以再生能源除了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的趋势之外，其实对于台湾自己能源的自主性，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这我都不知道，你说
97%
的能源
是
都是进口的，
这是经济部公布的10月18号，今年10月18号
是包含哪些？
当然就是煤啦、石油啦、天然气啦，
这些原料的部分，
还有核能也是进口啊，哪一个是从台湾挖出来的？
虽然这样讲起来就觉得很对不起台湾，但是真的平常都没有在关心这些，可是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民生议题哦。就是只是说平常过的在台湾这个资源什么都有的时候，除非你真的被断电断水的时候，你才会思考这些问题，不然平常其实住在台湾是很幸福，就不会去思考到这些其实长久以后都是大家需要先预先布局跟规划的，
也要面对的，
是。那我觉得那个进入到下一题之前，其实刚刚也想要邀请两位，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多介绍一下关于太阳光电产业协会在做些什么，来先做一个简介这样。
我们协会呢，早期是由太阳光电的厂商以及工研院一起发起成立的一个非营利式组织。那会员组成呢，就包括了产学研跟各方面的，那包括我们材料啦、太阳能电池啊、模组，还有那个系统技术以及其他的周边材料，整合成上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个业者的这样的一个群聚。那近期呢，也加入了金融以及投资人，所以现在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会员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那协会呢，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沟通呢，业者之间的沟通，那也跟政府去做沟通，那跟社会大众一起去沟通，那也希望能够经由这样的沟通，那做有效的沟通，然后来改变民众对能源的使用的这种概念跟态度。
哦，是是是，那也方便请监事这边或理事这边帮我们分享，就是你们协会希望大众最想要告诉他的几个 message 是什么？这样，因为我觉得，当然对于这个感兴趣的人，他一定会去搜寻，他可能有就知道两位所在的协会，但是对于一般大众来说，他可能光对于这些能源啊相关的资讯，他并没有太了解的时候，你们最希望让大众知道的几个 key message 是哪些？
我先分享一下了哈，我想最原始协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针对产业了哈。
嗯，
产业它如果说那时候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以出口为主啊，所以那产业一定会在出口的时候一定会，因为台湾是比较被封闭起来的，所以又遇到一些困难，所以需要政府这边来协助，协会就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把问题结合起来，然后跟政府沟通，请政府协助啊，这个是一开始的初衷。那一直到现在后期，其实开始台湾本身在发展这个再生能源了，这个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其实政府的政策要制定，那遇到各种的困难，要怎么样去跟政府或者是跟产业这边去做一个协调，所以变协会的角色就变得更重要了。所以简单的讲，从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协会其实它是在跟政府的政策的制定会有相当上的沟通，然后还有就是每年的几乎白皮书，我们会把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希望政府看到全世界在走的方向，我们会有一些建议进去。那再来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想要让大家了解说什么叫做再生能源，我们做再生能源到底是对的事还是不对的事情，我们该与不该做，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台上面最想宣传的事情。
还会有不该做的理由吗？
当然是我们觉得没有，可是 很多人还不是很理解嘛。对这个产业。
哦，了解了解。好，那我觉得很棒，这样大家就更知道说哦，原来协会在做的事情有哪些这样。那我觉得先首先问一个大家或许跟听众平常来说会比较有关联的，因为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他可能是社会新鲜人，然后刚进入职场，或者是说他也可能在职场一段时间，会对于想要转职啊，会好奇。那透过节目，我们也就是采访很多各行各业的专家或者是前辈，来分享他们在产业的观察。那我觉得也想要请问两位，就是对于这个再生能源相关所需要的人才，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能的人啊，或特质的人，他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最被需要的？
太阳能这个行业里面所需要的人才相当的广泛，那从他的开始的一个制造业的部分就会偏向于材料部分，那么跟他的那些化工相关的背景的人才，但是到中游的这边的话，我们在做的是土地开发的这一部分的工作的时候，那相关的他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懂得这个土地法规啊等等的这些人才就也需要。那到后半段的时候，那就需要很多财务金融的部分，因为你需要很多，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大型的投资，所以很多的有相关的这个金融啦、法律啦，这些人才也一样是相对的都是被要求的。那刚才少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建制过程中也需要做设计啊，那这个时候设计跟安装的时候就是要有机电的这些人才，那在实质上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我们土木的人才也都是需要的。
听起来感觉他的专业领域好像还是其实是蛮普遍的，可能土木的人才，然后机械工程的人才，只是说他的应用场景必须在再生能源这一块，这样子的产业领域的知识啊，或者是说要进入的门槛会不会很高？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土木工程毕业的学生，那他想要应征一个在太阳能相关的职位，会不会有一个产业相关的知识他会需要先累积这样？
我想刚 Simon 讲的很完整，但是从上游这样一路下来，其实在往后延伸，那主持人也问到说，那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门槛？其实说真的，讲起来太阳能基本上除了在上游这一块，它有确实是有一些太阳能板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特殊的门槛之外，其实再往下走从不管今天在财务，不管今天在法务，不管今天在建制，在土木工程，甚至我想稍微补充刚刚Simon刚好还没提到，可能我们将来会等一下会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牵扯到养殖业了，甚至养殖业这边我们也需要人才，
对
啊，因为现在有所谓的余电共生的嘛。好，所以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普遍的，我们建教合作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我相信产业这边跟很多大学哦，屏科大啦、海洋大学啦啊，甚至说还有一些专业的学校专门在训练所谓再生能源，因为它再生能源在针对机电这一块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那这也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才，那所以在针对这几方面，其实我们产业都开始在做这个所谓的建教合作，然后再想说后期一要做20年的维运，甚至其实大家一定都了解，也跟我们都一样，我想到说我不可能20年后所有太阳能板就拆掉啊，台湾还要不要电啊？所以我们现在装的虽然是20年。哦，可是其实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永续的，希望它能够继续发电下去。也许20年后，同样的土地它可以有2倍的发电量，因为技术进步了。哦，可是它还要永续下去，永续下去就有人要做这个所谓的维运的工作，运维的工作。哦，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其实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哎，我每天我要怎么样确定说让太阳能它能够，我今天一样的太阳能照下来能够发挥到最大的功能，它能够产生最大的电能，这个都是有一些所谓的我们台湾讲 mega， 那这个都是一些技术人员他们要继续做的。所以从刚刚 Simon 提到的上中下游，到后续的我们说养殖，后续的维运，整串都需要人才。
是是是，那现在也有面临到人才不好找吗？
很难找
、嗯，对，哇，好。那刚刚那个张理事这边有带到所谓的余电共生啊，可不可以请两位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余电共生，然后它可以帮助台湾哪些地方这样？
为什么要有余电共生啊？那台湾的西部基本上它的日照条件都相当好，所以它很适合发展太阳能。那么全国的这个日照的平均值啊，我们就叫做3.6度瓦每天。那台湾的西部沿海呢，这个部分就会高到3.8到4.0，远高于刚才说的这个平均值。所以呢，在台湾的西部沿海呢，事实上就是适合太阳能发展的地方。
是，
那这些地方过去传统上早期那个可能就是盐业用地，因为晒盐你知道吗？
对，
它就是太阳大它才晒盐才晒得出来，所以那些地方就是我们觉得是最适合的地方。那现在这些盐业用地很多都改成是养殖用地，所以很多余温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我们想用的地方，那也是本来现在的养殖业在用的地方。那如何得到两边的那个平衡，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一地多用嘛，一地两用的这种方式。那现在这个余电共生的概念，就是要把这个养殖渔业跟绿能一起去结合，然后我们在不影响养殖的这种状况之下，然后在余温啊，在温体啦，还有一些集水区蓄水池的地方，然后去改太阳光电的这些设备。
是是是，
其实应该是也可以这样讲了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台湾的土地其实确实是不足的。
嗯，
哦，我刚刚说台湾很漂亮，很漂亮是因为台湾山很多。
对，
哦，所以真正就是住人的地方其实并不大。
是，
那你说太阳能板能够盖在山上吗？嗯，其实我们基本上不会去碰这些国家公园或甚至是我们的森林，根本山坡地根本是我们也不鼓励啊，然后政府也不鼓励，所以基本上我们用的地都是一般的平地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我们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其实政府又要同时要发展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我们当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再提到，其实除了说我们整个全球的趋势之外，其实是产业也非常需要。我刚刚有一个数字可能还没有提到，就是台湾有70%的 GDP 是靠出口。
嗯，
这70%的 GDP 靠出口，代表着这70%都需要再生能源。好，因为出口现在面临到的就是要再生能源。好，那回过头来说，所谓刚刚为什么要做余电共生，其实余电共生只是延伸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台湾的土地有限，那怎么样能够多利用，在适合的情况下利用。其实我们并不会刻意去找养殖用地，我们希望找的就是那个土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利用价值，然后确实是现在也没有人在用，没有人在种，没有在养，这种土地大概都是我们一开始在寻找的土地，可以就是它已经荒废掉了，用不到了。那可是确实这些土地也有限，那而且大部分这样的土地，当你没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很多动物。所以呢， 这个会还是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啊，就是这些环保的议题，我们必须要那去正视它，也要去保护它，
对，
也要去面对它。
嗯，
那所以呢，当我们在寻找地方做再生能源的，当然就会想到说，哎，有些土地其实是可以多重利用的啊，像说盖温室啦啊，像鱼电在鱼池上面，如果说可以加上太阳能板，第一个不影响他们作业，第二个不影响他们生产，就一切都是正常，而且甚至还有些人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盖，让他们养鱼，因为有些鱼不是要需要100%的阳光的，他有时候也会嫌太热，有时候还会怕太冷。那我们的板子对他们都是 有注意的，
会有点保温是吗？
是是是，有保温的，
有点保
温，
温
度大概差1-2度。
哦，那当然不是养殖业啦，我会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有可能它会对某些品种特别敏感的话，
是是是，1-2度在一般养殖业来讲算是很敏感的。
哦，是是是。
这个部分其实不只是余温啦，
嗯，
事实上我们过去我也看过蛮多的畜牧舍养鸡。
嗯，对。
那这个我们实际上有实测，你真的是把那个温度降下1-2度啊，大概就差2度了哈。
嗯，
你降1度，那事实上你的能耗少6%，能源的消耗，因为本来要通风嘛。
对。
另外更好玩，我以前不知道，原来你温度下降以后，这些鸡啊吃更多饲料，下更多蛋，
长得比较好这样子，
产能也提高。
哦、
所以很多但在鱼电公司这方面还在收集这些数据当中，会不会由于这样那在产量会有更高的提升、
嗯、
目前有的数据来看是至少不会有大的影响。
是是是，了解。所以现在在推动这个鱼电共生，算是这几年开始推动，2年左右。那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因为我觉得我这边听起来会觉得、欸、很多优点啊，就是如果说它对我原本的养殖的事业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啊，那反而还可以创造更多的能源，我觉得是一个优点啊。但是在推动上面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需要克服的议题，或者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算是厂商吗，或者说，他们是养殖业有兴趣也想要做这样子的建制，那他们后续可以怎么样进行这样？
我先讲一下这个优点哈，
嗯。
就是说目前现在这个我们说的鱼电共生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可以有5-6个优点啊。首先呢，地主的收入是增加的。
是。
第二呢，承租户原来的养殖户的这些渔民呢，他要缴的这个租金可以就不用再缴了。
哦，
基本上
是
我们就实际上能够善待渔民啊。
哦。
所以我们可以多半目前的这个厂商大概都朝这个方向。
是。
那另外呢，我们也尽量会维持它原来的鱼产量是不会降低。朝这方向在做、
嗯、
那国家呢可以得到这个绿色能源啊，绿色的这个电源啊、
嗯、
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那环境生态基本上我们尽量要做到不会受到冲击。当然最后一点，我们光电行业呢这个有钱可赚啊、
嗯、
那确实现在有碰到一些问题一些争议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些疑虑，我们在推动太阳能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过去呢会觉得我们会有破坏生态的这个栖地啦，这个疑虑啦，那会觉得我们的环境啊对它的公安啊有一些隐忧、
嗯、
那再来就说我们是有人会这个家养鱼啦，那真卖电哈、
嗯、
那最后的渔民会担心他的权益受损，大概我看到是有这几个争议点啦、啊、这些争议点其实后来也都蛮多，我们都发现其实是我们今天能够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有些应该不是那么严重，有些当初可能或有的问题，但是经过大家的努力基本上也都有克服了。
是 是
好，比如说举例刚才说的破坏生态栖地，特别在目前我们在鱼电公司很多的这些岸场都是靠近这个那个鸟类啦，一些黑面琵鹭啦，这些受保护的这些动物的一些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这些业者经过沟通也尽量避免掉这些环境，所以目前来看在这个部分我最近还有看到的案例在台南七股也有业者秀出很多水鸟啦跟太阳能电站共存共生的这样的一个、
嗯、
的一个状况。
好，嗯嗯嗯，
我讲一些比较普罗大众也会问的问题啦齁，那一般渔民也会问的问题。有很多人就说你装了万一落雨就会帮有毒呢齁、这太阳能板有毒呢齁、真毒哦我的鱼也死了怎么样，有这种问题。
迷思，算是迷思。
也有那个阿伯说我都被骑过啦那更加这样啦我看不到啦齁、各个方面我主力是都会有，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大家去沟通这些尝试。第一个太阳能没毒，没毒为什么没毒，因为 太阳能的简单来讲就是咱家的铝门窗。
哦，
咱家的铝门窗要怎么有洞？啊，当然房里面有夹一个啊太阳能的那个所谓的晶片嘛。啊，晶片里面你也要把它烧到破，把它烧破，烧到800多度。800多度才有可能它会释放出毒素出来。那一般洗板子其实都是玻璃嘛，你就算渗到里面，那太阳能板其实就坏掉了，那片就要换掉了。所以第一是无毒，无毒是基于讲大家要用啥，用那些化学药去洗板啊。可是现在已经完全禁止，不可能用化学药剂去洗板子，因为化学药剂洗板子的话就会被罚。
是，
所以第一太阳能板无毒。第二哈，讲来换更这個、当然啦哈。你也讲多少一个角度，某迄个可能，我迄个角度作势哈。我举个例子哈，美国有一个较有名的迄个机场，它机场哦应该是上惊翻更的嘛。机场移民定都搭太阳能板，是安怎？因为太阳能板伊是吸光的，伊是要吸光的啊。伊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光能吸入来啊，伊那有可能会被反射出去，不小心才会反射出去嘛。啊，当然我是尽量把它吸进来啊，所以反光哈、最多是它的边框啦，因为它边框是铝框嘛。可是边框铝框刚装进去的时候是新的，当然新的心很 shiny
好、啊，
唔免过几礼拜啦，过两三天伊迄灰尘啊上面起了啊都无遐光啊啦，
没那么 shiny。
对对对，啊，当然这些种种，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其实政府现在一直鼓励，也不是鼓励的，也是强制说我们所有的。投资商或开发业者到这些地方要去做开发的时候，一定要做充分的说明会，然后把所有的里民啊、乡民啊都邀请出来，然后甚至请地方的绅士大家一起沟通讲解，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就是在现场就回答。协会也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政府单位也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想教育大家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啊，真的是严重的没了。可是养鱼这一块当然有很多知识跟特殊的技术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些鱼种也许不适合啊，有些鱼种是非常适合。我们在安装或者是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其实就会先跟这些渔民充分沟通过了。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渔温它做这个渔电共生的话，其实最直接影响应该就是这个温度上面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下雨啊等等，它是不会造成有什么因为这个太阳能板而带来什么其他化学上的一些排放这样。
那就是一般的下雨而已了。
我觉得这个破解迷思的这一块很棒，因为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大众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
大家都会第一句话都说你这有懂了。
对对，
我上次有一次，甚至有一次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我自己用我的舌头去舔那个板子，我真的阿伯这不懂了，我叫你看。
是是是，因为可能大家想到什么电路板啊、晶圆，就会觉得它感觉有一些化学的东西。
是是是
是，那我觉得这很棒，就是第一次我的节目有的那个三个语言一起，又英文又台语又中文，非常的那个丰富。好，我自己这样听下来哦，我觉得对于太阳能还有渔电共生更有一些了解。那也想要请两位分享，接下来在推动太阳能跟渔电共生未来有没有什么展望？那身为一般的市井小民，或者说他如果是一些企业里面比较有决策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又可以怎么样去响应或是更加的参与这样？
我们再看这个未来的展望，渔电共生跟太阳的展望。事实上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目标呢是3.5个吉瓦，那目前现在政府到现在做了将近的去年年底做了差不多280个 MW，那达成率差不多是 8%， 那离目标仍然有一大段路要再继续努力。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说现在看到的这样的 8% 不到 10% 仍然是我们业界先进以及政府过去共同的努力才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那确实过去刚才前面提到的争议不论是环境上生态上那或者是渔民社会上面的各种问题，现在逐步的都在克服当中。那我相信接下来在这个部分的推进速度应该会加速了。
是，
那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得到。那早期呢，太阳能电站，我们平常心说，业界的厂商想一开始是，我盖太阳能电站，纯粹以太阳能的角度在看。但经过这一段的这个磨合的这个期间呢，厂商现在可以开始考虑，要以渔业为本，那光电价值先后顺序倒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不太一样，我们会提早去跟渔民去做事先的沟通。那渔民我们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在地继续工作，那渔温继续由他来经营。其实你知道现在很难找人，所以他们能够继续做下，对我们来讲是乐观其成。那所以这是大家希望能够做到。那另外来讲，现在也引进了这个生态评估的这些系统了，所以整个操作模式就越来越成熟。那我们希望这个推动上面未来是朝向更好的方向。接下来要继续推进，那还有一些部分还要再加强，因为过去这些区域呢都是比较靠海边，比较没有电网的这些部件，那未来这个部分那仍然是有待再加强。那在海边啊，靠近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些高压特高压的这种系统，还需要政府来协助来补助做这个动作。那么如果说未来在产官学这边研发的这个概念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事实上太阳能基本上是个很烧钱的行业，那太阳能的投资人其实基本上相对的比较资金雄厚一点，那事实上台湾的渔业跟太阳能碰撞在一起，我会建议这个渔业这边应该多善用这个机会啊，利用太阳能来提升我们的渔业。过去渔业我们在喊说渔业要做这个智慧渔业，或者渔业 4.0 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不善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厂商的这个力量来往这个方向继续推动？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我们相信我们太阳能厂商也在这个部分愿意去做支持。刚才张理事有提到啊，我们考虑的建教合作啊等等等等，事实上都在投资我们资源，希望把刚才这个人才的部分不只是在太阳能，包括到养殖的人才也是我们带投资的一个对象。另外来讲，渔电共生也可以导入智慧化 AI 啊等等这些技术，那这又把那个刚才没有提到资通的这个人又拉进来了。
是，
那这个部分又可以看得到，也有厂商评估，也他们自己做过这智慧渔业的这个部分，那发现它可以节省 30% 的这个现场监控的这个时间啊。那另外呢，渔业的货量有机会再提高 30%。
哦，哇哦，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渔业走向着智慧化，那这个方向，我倒是乐观其成，就是说渔电共生，说不定就叫做智慧渔电共生，那朝这方向应该是对台湾是有利的。
是是是，就我自己很好奇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台湾长大，大学毕业后有去美国待了7年的时间，这几年疫情又搬回来。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这个再生能源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可避免会发展的方向。那我很好奇，在台湾哦，当然我们就我理解啊，以前可能那个书也没有读得特别认真，那可能就是有可能风力发电、火力发电、核能发电。好，那想要了解，就是两位在看太阳能未来在台湾的发展，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必须得学习怎么样跟进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太阳的能源是未来，就是至少比较不会觉得说哪一天突然消失嘛，然后可能带来的一些，我不知道这比较起传统我们台湾现有在用的这些发电方式，太阳能是不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比较环保啊，然后也用一个太阳的资源嘛，就是说，好像比较不会哪一天突然不见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发展应该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得投入。但我想要了解，就是两位在这个产业比较专业、比较资深，你们在看太阳能未来在台湾的发展，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势不可挡，还是说这个说台湾大家在看待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这样。
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要说光指太阳能啊，当然我们今天谈的大部分都太阳能嘛。那太阳能就是再生能源里面目前来讲就是最稳定，然后最等于是再来的20年，在太阳能都是以太阳能为主的一个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以全球的趋势来讲，那太阳能是一定继续发展下去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举一个数字来讲，也许大家还不了解了哈。我们台湾大概现在以太阳能来讲，一年大概是2个吉瓦在建制啊或发展啊，2到3个吉瓦。中国大陆是每年100个吉瓦。
哇！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比较，但中国很大，
嗯，
好，那台湾土地确实是有限，好，可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啊，当然也许中国只是我刚举的例子，那美国一年也是45个 giga。
哇，中国比美国更多那么多。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啊，就是说中国它这一块倒是发展的很快啦，刚刚那个我们三文博士也有提到哈，就是中国现在在这一块的进展是确实是蛮前进的。可是你看到美国看到欧洲其实量都很大啦啊，所以第一个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可是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责任啊，就是全球暖化的状况下啊，大家尽量要少烧碳排量。所以我刚才讲的 97% 这个数字其实也是看起来是我们台湾本来就没有这些天然资源可以让我们去采煤啦、采石油、采天然气啦。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说，那台湾造成的全世界的污染就很重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作为所谓全球人的一个职责那至于说我们再来是不是一定要发展太阳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全球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我刚刚有补充的，就是说台湾 70% 的 GDP 是出口，所以台湾其实生存很仰赖出口我们的收入仰赖出口，
是
70% 的出口，是不是代表着说 80% 的人或家庭都仰赖这 70% 的出口的这些赚的钱这个数字当然我不是很确定我想可是说在我的想象中 70% 的出口应该就养了我们 80%-90% 的人在台湾所以再生能源还有太阳能是我不想说不可挡，可是我常常想跟大家讲的说，这是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职责，对地球要有一个交代，对我们的下代子孙也要有一个交代。
是啊，
那我也想顺便延伸一点，就是说现在其实在推的这所谓的余电，刚刚想讲的了就是所谓推的余电或是农电其实我们真正下到乡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我相信在地方大家都了解，就是所谓我们农村的老化我们的农村其实一直在老化。为什么农村在老化？因为年轻人都在城市，
因为年轻人不想务农
父母也不想让我的小孩长大要我送你去念大学，哥哥你回来搞到种地啊，不然你是在搞到这堆所以农村是会老化的，那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养殖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甚至我们这些不管今天是开发商或投资业者，我们都在想说要怎么样来帮助台湾台湾老化这个，因为我们去的很多地方其实是很多土地已经被弃养了，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小孩子在新竹工作啊，好好啊，做了真好啊，我这不会饲啊，我做老啊，你又给我饲种子啊，我都往家搞饲啊，那土地也荒废掉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想的都是说，当我们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事情，除了说刚刚提到的说培养人才啦，在建教合作啦，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设立一个说怎么样让年轻人愿意回来，加上刚刚的 AI 加上我们制造的一些环境，如果说我们在上面盖板子下面还适合种，现在其实那个农业部那边是有列出来，农业部渔业署的列出来说有哪些鱼种是适合在太阳能板下面就是养殖的生产的，然后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生产的那个比例这个约束都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针对这些物种，我们不管以后是台湾自己要用，或者我们甚至可以用来出口，其实我们都可以成立一个所谓青年的那种就业中心。其实很多年轻人对养殖是有兴趣的，只是说他现在回来养他可能赚不到钱，那不敢回来养，他只好留在都市里面工作。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都希望说，我还是讲那句老话了，我是台湾人，我都不希望看到台湾的乡下以后就荒废掉了，都没人种了嘛。好啊，所以要怎么样鼓励这些年轻人回来，可以跟我们产业来合作，我们可以不只是成立学校，我们可以成立一种类似那种基金的那种产业的那种互动我们可以把我们本来要用的租金啊，或者我们年收的那个电费啊，甚至都放在这里面，然后吸引年轻人回来乡下。他以前务农的时候，在早期没有这些 AI 进来的时候，没有这些科技进来的时候，也许他需要一公顷需要两个人做，那现在可能是一个人可以做3公顷、4公顷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农村也会活化起来然后年轻人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啦那确实是再生能源是一个不可挡的，也是我们的职责。我一直想说，这是咱爱做的事情啦 啊，所以这个是不管展望是怎么样，也许展望还要很慢的时间，可是我们2050年的那个目标，那是大家政府设的一个目标，也是全球其实很多国家都设的目标，不是只有台湾。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就是因为我是花莲人嘛，那花莲就是我也就北漂了啦，那但是每次回去就会觉得说啊，花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家人也都在那边，但是就是年轻人，然后我也是学资讯的嘛，或者是说不管说自媒体或资讯业，其实就是比较难在花莲在地工作，但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现在不管是再生能源的发展，然后结合甚至是把船产来做一个创新的结合，我觉得是可以为年轻人带来很多的机会。好，那个也欢迎李世坚是你提供那个联络资讯，到时候我们年轻人听到想要找一些工作机会的时候，可以来跟两位联系一下，这样子。
当然，
欢迎。
对，
刚才你提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台湾的趋势展望的这些，事实上我想再补充一部分，就是说这个能源转型是必要的，对台湾来讲更是如此。
是。
那地球因为由于这个人类的活动，的确已经暖化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导致全球暖化。已经太多数据在说，我不在这赘述这个部分，已经毫无疑虑了哈。那太阳能呢，它在这部分它是干净的，它的优点确实是干净的。那么我们再看过去的一些数据，跟煤发电来讲，每发一度电的时候，它有将近产生900多克的二氧化碳。可是太阳能它一生中期，它的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它产生37克，那现在还在，以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你的能源那个技术发展。那基本上现在就已经是燃煤的话，是太阳能发电产生二氧化碳是24倍以上，以后还会放大。
是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太阳能发电它有这么一个大的优点，它是提供低碳的能源，那它符合国际现在的 ESG 的这个趋势。那它等同于太阳能跟 ESG 是画了一个等号。那现在是这样讲啊 ，No ESG, No business。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对台湾来讲，你还就是需要这个，你没有这个，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各种议题问题，没有 business 以上，通通都不用再谈了。好，那它是个很核心的一个状况。另外，现在银行家也在说 ，No ESG。No money，
大家都在看 ESG。
你们不好好做 ESG 的时候，我贷款不给你哦。
哦，
哇。那或者说，你有没有绿电？
是。
你有绿电的话，贷款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I
don't know。这个部分表示说，银行家们他们也都注意到这些问题了。大家就是各方方面面都来推动这里。那代表我们在太阳能未来政府已经有规划的这个部分，那2025年啊20G啊，那30年是31G，后面到2050年希望做到40G。到80G，这个方向仍然是有，所以对于台湾的不管是年轻人他们就业的市场，这个部分每年有2到3G稳定的在台湾，那当然我们当然更希望就以后我们可以跨出台湾啊，像刚才有提到一些海外的这些市场，也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波在台湾累积的这个经验跟知识，那希望以后能够把我们这个行业走出台湾。
嗯，好，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但是真的是平常大家都比较少会接触到这个产业的知识，那也很开心太阳光电产业协会呢有机会来节目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讯息，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都在忙着讨生活嘛，比较不会去知道有这样的讯息，但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努力可能现在像我这一辈啦，可能30多岁也会开始思考说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的家乡。那我觉得如果结合太阳能结合 ESG， 然后甚至可以为船产带来一些突破，为未来的台湾年轻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好，发展的可能性啊，甚至收入提高啊，出口的这些提升，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相关的更多资讯我们也会把协会的连结放到资讯栏，那大家可以再去搜寻跟参考。那协会是不是也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说明会等等，是大众也可以去参加的吗？
目前来讲
还没规划。
我们在产业会跟工研院那边都会办这种类似的互动，可是也许不是那么针对普罗大众啦。所以那当然这个我们回去也可以跟协会提提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定期其实不止协会啦，这个产业还有工会现在目前大概有6个工协会尤其在再生能源这一块，那我们6个工协会其实可以定期来举办一些就是说明会啦，让大家了解一些实际的状况。
蛮好奇这六个工协会加起来的会员人数大概是数百人吗？还是
不是这个大概都是以公司行号
哦，公司行号，了解了解，
对。
对，所以的确我觉得就是我也是透过今天才可以更知道相关的资讯，那也很期待未来年轻人们他有一些管道可以更加的了解，那不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做到一些节能减碳啊，但我觉得在知识观念上可以更用比较 open 的心态去了解去接受，然后因为我觉得改变就是必须的，然后再生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教育自己的一个责任啦，好，那有这些管道跟资源，我觉得分享给听众们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所有的来宾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那可能跟我们今天的太阳光电比较没有关系，不过也是很好奇，想要请教两位，就是一个比较软性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呢，两位可以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有没有特别想对几岁时的自己说什么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写在那个访谈里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啦，那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大的，也蛮广也蛮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我后来就是想说也许比较懒惰，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回答啦。第一个所谓的年轻，那定义年轻，所以我说我现在还很年轻，所以我给我现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努力去做。
那个李氏应该是工程人就为了抓那个文具的漏洞，现在也很年轻，没错，的确两位也都很年轻，但我觉得很棒，做对的事情哦。好，那今天是这
个好，那我想给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刚踏入太阳能行业的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刚好差不多40岁，因为20年了嘛。
哦，哇，哎，你看不出来，
谢谢，
是。
好，那个时候进入台湾的时候的背景，台湾真正做太阳能的，虽然刚才有提到很多各行各业它是跨领域的一个事情，但是真正做太阳能的这个专业人才其实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稀缺的，
是，
而市场也不明确，会不会有这个市场还不知道。好，那个时候这个京都议定书啊才刚出来以后没多久，所以大家还是在怀疑这个二氧化碳不一定那么高啊，还是一直很多学术争议的那个环境背景之下。那在那个时候我们正好面临要不要踏进这个太阳能行业，或者我继续维持在一些消费电子行业里面去打
转，自己的职涯的选择
上面 有很多机会嘛，那不同的方向都好像都不错，后来我决定还是踏进太阳能这个领域来进行这个事业的推展。那所以呢我是想给当时的自己这样讲一句话，没有错，勇敢的选择太阳能这个行业这是对的方向，坚持你最初的信仰。
哇，那可能当时的一些股票多买一点，这样相关产业股票可以多买一点，这样这是一个趋势。对，但我觉得也很佩服两位，因为真的在一个产业它是很新兴状态的时候，它又是创新又要推动过程当中，其实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就连现在，我觉得连欧美都已经在推了，台湾其实也还是相信有很多的声音啦。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透过节目，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都包容各种声音，也允许自己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但是最重要的是可以多方去学习、去接触，然后去了解。做对的事情，我觉得两位给的建议就是非常的棒。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来上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太阳能与电共生相关的产业知识哦，还有一些资讯。最后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了解不管是协会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未来他可能是相关在这个再生能源相关的人才，他们想要可能更加的跟协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说对互动的话，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透过你们官网去索取相关的资讯吗？
是。
好，那而且你们有一些社群媒体吗？还是主要就是官网？
主要是官网。
官网。
不过你这个建议很好，回去。
年轻人可能都是先查一下脸书啊、IG 什么之类
的。是
是
的
是是。好，那非常的感谢两位今天的时间，那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再生能源的议题就是大家都必须得去了解、去面对了。那感谢两位投身其中哦，然后推动这些事情在台湾这样。好，那就再次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